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安静的坐在主面前，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首先，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看这为宝贵，看这为难得，因为在这末世，很多地方都充满着各样的纷争、战争、动荡。我们在这里的学习是如此的蒙恩蒙福，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主啊，愿我们在下面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是活跃的，是被开通的。我们在这里遇见那位向我们说话的神，主啊，你是向我们显现的主，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得着你要我们所得着的。主啊，经上说，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羊，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主啊，给我们这样渴慕的心，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得着，我们灵里边得饱足。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继续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学习。我们先把上次的呢稍微复习一下哈，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讲，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19到26节，这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对话的最后的这一部分，有请建英姐妹，是建英姐妹，请你帮大家诵读一下，谢谢你。
19到26是吧？
对，请你注意哈，把那个心灵和诚实读成圣灵和真理。
哦，按照你这上面读就可以哈。
可以，可以，
约翰福音第四章19到26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圣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圣灵和真理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感谢主。
感谢神的话语啊！谢谢建英姐妹。这段内容呢，我们这个上次花时间过了一部分，就是最后这一段哈，我没有详细的讲。我先花一点时间呢，再特别讲一下，我在这里呢，在这个版本中哈，把那个心灵和诚实改成了圣灵和真理，因为很多新的版本也是这样啊。那么我在这里讲一下，也讲一下理由哈、理由呢也是为着大家领受这个圣经话语的准确的好处。 啊，因为对华人来说，特别要把这个心灵和诚实改成圣灵和真理为好啊，这是特别适合针对我们文化的光景。因为当我们说到心灵和诚实的时候，你要知道哈，在文化中有一种相反相成的道理啊，缺什么你就喊什么。当一个社会在喊我要廉政啊，那么要反腐的时候，你就明白他一定是已经快腐败的要烂透了，明白吧？所以当我们中国人特别渴求心灵和诚实的时候，其实背后在反映着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人很难诚实，所以诚实才为稀缺，才为宝贵。我们灵里其实很空，所以这个当如此把有些人的 mute 一下。OK 如果大家懂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要明白哈，为什么要把它转过来，是转我们自己文化给我们那个思维方向。因为你对着一个确定的词的时候，这个词会带出你原有的对这些的认识，以至于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偏差，你本能的一扭，我们有一个概念，我们这样看，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呢，这个中国人特别仰慕某些人在宗教里的那种诚实吧，或者说那种敬拜的那种态度。很多人要跑到西藏去拜，为什么呀？他们一步一个长头磕在那里，爬起来再一个，然后呢匍匐在雪山之上多少里，这样一直扣到布达拉宫去。在华人的眼中呢，好诚好真诚啊啊，这真诚是神要的吗？所以真诚其实对中国人是有一个很强的吸引的，因为我们一直就在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吧？我们是很重真诚的，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习惯于造假的民族，所以我们特别的看重真诚。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他凡事都真诚的话呢，这个人也会让人会欣赏他啊，当然可能两面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人傻哈，瞧不起，或者这个人又有权又有地位有真诚的话呢，那么你会敬仰他。所以我们在圣经的这个理解分辨中呢，我们一直要怎么样呢？要照着圣经启示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包括今天满地的这些异端，核心是怎么看耶稣？所有的异端都是栽在这上面，或者否定他的神性啊，这个等等，有这都是构成异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那么我们呢？主耶稣不问了吗？你说我是谁？这句话问到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不是说你跟着我就够了，你还要认识你跟的是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到底是应该怎么样认识理解呢？那么就要回到圣经里，你要去认识圣经向你启示的耶稣，而不是你想的。你要知道啊，华人里边其实在一些地方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敬拜耶稣，无非就是他过去是拜菩萨的，那么现在呢，我不拜菩萨了，把菩萨这个词换成耶稣。这种现象在华人里蛮多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拜的是不是 主耶稣，是不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主耶稣？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整本圣经，我们说了，你拿本小说，你要看主它的主人公啊，它的核心的线索、核心的故事。那么圣经的核心的主人公就是耶稣。旧约在不断的向我们启示，新约主耶稣道成肉身来了。本来神
是不是信号不好？
好像那个原型姊妹掉线了。
听不到声音。
好，刚才网络断了哈，我们再继续。那刚才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要不断的被破碎，我们要不断的舍掉你的老我。这个舍掉哈，不是大家简单想的我不自私，还要舍掉你的观念。这个比你舍掉自私还难。我今天慷慨，我甘愿向教会奉献，我奉献比上个月多一倍，这个是好的，这个做起来比你把你的脑子趁着了那个要容易。你的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啊，非常难。所以呢，这是我们要警惕自己，神要我们跟随他的过程，不是一个跟着主一直就啊，主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啊，然后主说一句话我们就阿门一句，没有这么简单。我们都是在地上长起来的，我们本身就是属土的。然后神的观念是天上的，无疑是主耶稣从天上带来的，这是水火不容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真的得着呢？我有的时候讲着心里就有一种着急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自己本身和主耶稣带来的这个天上来的这套道理哈，是非常非常的对立的，是几乎是反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其实就在讲台上，包括我们的讲台经常是错误的，因为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脑子去看，哦，这句话是对的，我就来讲，结果怎么样呢？完全错误。比如不久前讲八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三 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时只讲了上半句，没有讲下半句啊，这个领受啊讲的是不对的啊。你要知道主耶稣对信他的这句话是反话，我们不容易听出来。如果是对信他的犹太人，后面怎么说呢？最后就是这帮所谓信他的犹太人要打死耶稣。你看八章最后，就是这帮信他的。然后你再看前面2章24节，约翰福音23节最后一句，就是有许多人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然后后面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不是我们理解的啊，不是我们就照着字面就能够简单的明白的，尤其是约翰福音。而如果我们照着8章31节，就说我们好好去遵行，你看看那个遵行后面的那个动词后面的那个 是怎么说的？遵守的是我的道，而不是我的某一个具体的一个指示，比如说像旧约很具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个好遵行吧，我不杀就完了。一个从来没杀过人的人能算是道德的标兵吗？一个没有去奸淫的人，这个人就值得我们赞扬吗？这是最低的底线，对不对？你要知道他的遵守这个词原文是 keep，是你住在主的道理，守在主的道理，根本就不是你要遵行啊！你仔细读圣经，遵行后面跟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个词，遵行什么？神的旨意。如果说遵行不许杀人，甚至咱们再弄得具体点，像佛教一样，遵行不许吃肉。遵行不许杀生，连个蚊子也不许打，能做到吗？是能做到的，对不对？这个遵行不是太难，我就不吃就完了。但是神后面说的什么呀？遵行他的旨意，难了吧？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遵行呢？这是圣经里最要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在这里认真的查考，不然的话你不但没懂，别人讲错了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下功夫。好，我们继续来看上次我们看了这一页，今天不花时间了哈，再稍微过一下。我这一段重放在这里呢，就表明了中间这一段主耶稣的话，看到没有？耶稣说，一直到必须用圣，整个这一段几乎每一句都要划重点。只是我在这一次的和大家分享约翰福音4章的时候呢，我不细致的每一个都讲啊，因为我也是在学习怎么样和大家一起来查考主的话的过程中。我以前到了一个关节点呢，我就停在那里把那个地方讲明再往下走，就像一棵树有很多分支，到了一个分支呢，我要去讲这个分支，然后呢就会 就会有一个偏差，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树的这个感觉呢，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就是你进到这个树木中，你就难以看见森林。那么我现在是指望大家能够把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至于里边的每一点呢，一个是大家下来可以下功夫，另外一个呢，我们以后可能会涉及到这点再讲，以后在别的地方再涉及到再讲，在这种不断的重复加深印象中呢，我们来学习哈。所以这里边呢，我每一个点我都点到告诉大家呢，都是重点，都是需要呢我们下功夫的啊，你们当信我，这是主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你们当信我，时候将到啊，时候。有时候我看到这个词就会想到哈，时候将到，圣经里很看重这个时候啊。那么对我们来说呢，什么是你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很棒的姐妹。他看任何一个遇到他的人，他都看成这可能是这个人能够信主的一个时候，他就去传福音。嗯，他心里有一个时候。那么接下来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拜的地点不重要，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里拜，我们也可以在教会拜。雅各最后是在埃及，在他的床头拜，神都悦纳。然后下面，外邦人所拜的他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所拜的我们是知道的。嗯，然后后面讲到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句话是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啊。这个有陈启芳老师来讲啊，这是今天的，所以正好呢他就补充了，大家可以好好听一下，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里就不花时间了。最后是在圣灵与真理里敬拜啊，这是一个，其实我刚才只讲了一个我们的文化会导致我们对这个认识的偏差。那么我们把这一段我们拿掉，然后再看呢如何是在圣灵与真理里敬拜，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呢仍然没有时间讲，但是大家注意哈，这个圣经主耶稣启示啊，注意主耶稣启示是在圣灵与真理里拜，所以敬拜。另外大家注意没有，圣灵还有个什么作用啊？祷告，对不对？所以呢敬拜祷告圣灵都是在参与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的观念。正因为这个观念，我们当我们向父神祷告 OK， 向主耶稣祷告 OK， 从来没有向圣灵祷告啊。这个圣经里面是有的哈，一直到启示录都非常明，写的非常明白，我们以后再说哈，我们先把这个概念给大家。最后很重要，不寻找这样的，不寻找什么样，这样的敬拜者。大家注意，什么叫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天父在寻找这样的敬拜者，这就是神的心意。圣经中有些句子，你一看就慢慢的，你有一个敏感度，一看就注意。哇，这是神的心意，我要做这样的讨神喜悦的人。最后一轮对话，就是刚才 屏幕打的最后那一段啊。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后面给大家给了一个原文直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我是啊，主耶稣先说我是，这和你说话的人表示他不但就是弥赛亚，他甚至是神啊。你把原文直译拿到，对这一句话的理解会深入。那么如果用和合本的翻译，也有特别好的地方。我刚才读法还是我们习惯于读经的方法。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我们寻常的读经方法，这种读经方法哈，你很难摸着里边的东西。大家再从来看，从头看，主耶稣刚才说了一大段话，就是那么多重点的那一段话，夫人是听不懂的。就像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尼哥底母也听不懂。那么当主耶稣说完以后呢，夫人没听懂呢，他没说我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啊，那意思就是算了，好，他的意思是好像你也不能给我讲清楚。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知道弥赛亚来，他来了就能把一切事告诉我们，到那会儿我就知道了，这是这妇人的意思。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呀？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大家看到没有？主耶稣这句话里面有一种掏心掏肺的意思，你不要再等弥赛亚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呀。所以你要能看到那个味道，这里边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稍微退了一步，哎呀，没听明白，好吧，我再等等。然后主耶稣再往前一步，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能感到那个主耶稣那种很诚心的一定要启示给他。对这他眼前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就那么一点点的，还不能说是信心，想知道真理的心，一点点知道什么真理呢？到底在哪敬拜？他想知道这点真理还是特别不重要的，因为主耶稣说在哪敬拜不重要。可是就这么一点点啊，用北京话就一妞妞，那么一丢丢信心。但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努力的跟他讲，并且把自己启示给他。那么这里边启示特别重要，就是主耶稣用神的名来做自我启示啊，以垢以密啊，这是那个希腊文啊，这个在这个地方，以垢是我啊，那个弗洛伊德心理学不是有什么有本我，有自我，有超我吗？啊。这个已够啊，是那个本我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用的 ID 啊，那是另外一个你的自我，还有一个超我啊，这个 super 那个 self， 用的就是这个词，这是一个内在的我啊。这里边重点不是我，重点是事。耶和华向摩西讲他自己是谁的时候，就说，其实那句话很有意思啊。那个摩西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就是我叫什么什么应该。所以呢，那个我是对摩西说的。摩西问你是谁，他说我就 对不对？所以那个我其实不重要，因为那个我是对摩西的一个回应。重要的哪里呢？是后面那个是，因为是代表本质，是代表什么呢？如果说你是什么的时候，后面是一个限定词啊，我是男人，我是小孩，我是医生啊，我是官员，后面那个是一个限定词。谁说我后面没有限定词？你问我是谁吗？我是，完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点点小幽默，你看到没有？但其实呢，在幽默背后有深刻的真理。我是 everything， 一切都是我。如果你不瞎的话，你睁眼看的话呢，看见太阳看见我，看见这个花朵看见我。所以神他自己在万物中都能彰显他自己，作为普遍的启示啊。那么当神亲自对摩西讲的时候，他又转成了特殊启示，只有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敬拜的神是一切。有一年那个于洪杰牧师来讲到那个主题，就是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非常难理解。我说了哈，一个是神的概念和人的概念是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神的概念，往往圣经的概念在中文里你都找不到一个对应的。比如说我翻译啊，这个东西叫手机，我翻译的话呢，你在这个英语，在欧美社会它有一个英语的词汇，在中文呢有一个中文的词汇，它是可以对等的。但是中国如果没有这个词汇，你怎么对等？如果中国根本没有手机，也没见过手机，你拿来一个这个，你怎么跟中国人介绍这个叫什么啊？一个黑的啊，这个很小，但是能够接收，能够打电话，能够照相，能够录音录像，你很困难，明白吗？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这个是这个概念在中文里没有，所以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很难。第一，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抽象能力就是我们华人欠缺的啊。那么是在中国的古汉语里边根本就它是不是一个我们今天理解的是我是什么这个是。如果我是什么在古汉语里边呢，它是用句型来表达的啊。陈胜者阳城人也，陈胜是阳城人，这个是没有，这句子里没有是，它是用者也句型表达了一个是包含在里边，所以我们没有是这个概念。这个是很晚很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起来的，它是从一个指示词转化的，就是这个比如这有一本书，我可以用古汉语来说，是书也啊，这个神圣之书也，这本书是神圣之书，那个是书也，那个是字是今天的我们说神说我是那个是，所以这个是一个这的意思，它是由这用一个这个词慢慢慢慢转化出来的。后来当这个新文化运动，其实比那之前日语大量的新词进入中国，慢慢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的有了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在这个我们的概念里边，对是的了解很有限。当你说我是你昨天遇到那个人，你觉得这个是字那么丰富那么饱满吗？你没有。可是在英文里边它叫 to be， 那个 to be 特别特别的复杂， 你如果去查考的话呢，它包含很多的这个内涵的东西，这就是中文里没有的。中文就是一个识字，识字后面是很简单的，你在这里面看不到本质的那么丰富的东西。我讲的也就是想跟大家说呢，比我们想的要难，而且对我们的理解来说呢，圣经都是挑战。那么我们把这几轮对话我们总括起来，我们讲一下哈。主耶稣见到我们分了六轮，每一轮的话呢，都能看到呢主耶稣和这个妇人他对话的一个深入。最开始什么呢？最开始主耶稣主动降杯，打开和撒玛利亚妇人讲话这个通道。然后到第二轮，主耶稣马上就引导撒玛利亚妇人认识他是谁。这个你会看到主耶稣迅速的就开始把这个话讲得很深入。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说，你若早知道啊，这个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你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然后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三轮，主耶稣就讲到了活水，讲到了永生，多么重要的概念，非常快就切入到一个主题上去了。然后第四轮是一个转折，就是讲到这女人的罪。然后到第五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一堆启示的那一句啊，大量的启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根本就没有预备，有点发懵。然后呢，最后第六轮最后一轮，主耶稣直接的来讲我是啊，这个启示就出来了。这样的功夫其实大家自己可以做，每次主耶稣和这妇人对话，你把它切下来，这里面在说什么，然后再看他们两个又有对话，这一段是说什么，你自己也可以下这样的功夫，这是一个自我查经啊，这个过程会帮助你呢来学习的更深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查经的带领人，这是大使命说的。你再重看马太福音28章那个大使命，不光是要带他们受洗，还要把主耶稣的这教训都教导他们去遵守。那么去教导他们怎么样呢？那不就是这样一个责任吗？如果你不查经怎么教导呢？对吧？所以这是大使命的第二个方面。圣经里面的遵守，大家注意哈，如果你自己花时间去查，基本都是 keep， 都是不是你不是我们中文理解的听了就去行，而是把这个道，把这个话，把主的这个旨意存在里边，保守在自己里边。它的英文翻译是 keep， 中文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守住它，守住神的道啊，然后呢这个保守住神的道啊，活在神的道里边，这是它本来的意思，我们一定要从它本来的意思去理解啊。所以大家记得吗？保罗到了最后啊，他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中间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呀？当守的道怎么样呢？我守住了，那个就是遵守，那个就是他可以对这个主耶稣交账，他心里踏实，那个也是大使命所说的。神问你道你守住了吗？你说我都不知道那道是什么。 那就不对了啊。后面这两条比较重要哈，大家重点看。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核心，主耶稣对这妇人核心是福音，是活水和永生。对外邦人核心是敬拜，因为整体来说，作为一个文化，作为一个群体，所有的外邦人都是拜偶像的，他们不知道在拜的是什么啊！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所以整个这一段，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像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跟他谈的是重生，尼哥底母也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极其重要的。主耶稣没跟门徒说，跟尼哥底母说，在这里主耶稣也没有跟门徒说，却把这么核心内容对这样一个妇人讲到了一个活水和永生的问题，讲到了敬拜，这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放在约翰福音最前面的这部分。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最关福音另外三卷福音一个字都没有写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结构的时候说，从一章的半节啊，十九节一直到第四章，这是一个预表性内容啊，所以它是神定义要使徒约翰写给我们的。如果使徒约翰不在这里写出来，我们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段事。而使徒约翰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他也没在旁边，跟这妇人谈话的时候他也不在旁边，所以由于他不应该知道，而他却活灵活现的写出来，这说明什么呀？这是神耶稣对我们的心意，耶稣要我们知道。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比使徒知道的还多。使徒约翰后来主耶稣告诉他了，他写下来了，他知道了。那另外十个使徒呢？不知道吧？我们比他们知道的还多呢。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话题，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信仰的意义。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比较大的词，启动了时代转移。这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文化概念，叫时代转移。其实我们也活在一个时代转移中，你调动你的这个经验，你也能理解。整个人类的时代不断的发生转移，这个什么叫时代转移呢？就时代的主题变了。整个中世纪它的主题基本上是这个天主教那样一种宗教生活。然后呢，文艺复兴开始了，开始呢有一个转移，这个转移就开始向世俗化方向转移。然后又有了这个启蒙运动，又有了工业革命啊，等等等等，它不断的有时代的转移。中国在抗战时期，那你的时代主题就是抗战。抗战结束以后呢，那么开始呢就是革命啊。然后在整个革命的这个主题中，你要知道，当你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受时代影响。比如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六七十年代，没有人会以他有钱自豪的，没有人会以他穿的时尚自豪的。以什么自豪啊？以革命自豪。这个人啊，他很革命， 他是学毛主先进分子啊，然后他是这个三好战士五好战士，这是人们所向往，所以那时候女孩嫁人要嫁解放军，这就叫时代主题。你若活在那个时代，你不会冒出别的观念，你说不行啊，我对这个不认可，我就要去赚钱啊，你赚钱你就危险了，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当这个时代一转移完了，立刻没人嫁大兵了啊，人们科学的春天，然后呢就喜欢什么呢，喜欢知识分子。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最早一批大学生，那被称为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比天之骄子还骄呢啊。现在又改变了，对吧，时代不断的主题在变换，你的思想你没办法 keep 在，你说我就活在60年代，不可能的。那么时代是什么来推动在转变的呢？其实背后啊，我们知道都掌管在神的手中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圣经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推动时代转了，过去是犹太人的宗教时代，现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以后呢，要推动整个这个时代开始转变。主耶稣对一个外邦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信仰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信仰要走向那个方向。所以我跟你讲哈，这个很重要，不光在它内容的重要，它我到后面还要再重新讲到这个结构。这是大使命的预言，主耶稣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人们完全不知道就基督教要铺天盖地的啊去走向欧洲。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它的萌芽，这就是时代转移的开始。你看到地上有一个小芽嫩得很，你觉得这没什么，可以忽视，可以忽略不见。可是用不了几年，你看，哇，是那个小芽吗？现在是个大树了，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个小芽，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时代开始转移了，主耶稣亲自来推动。最后，在这样一个大的改变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福音改变生命，敬拜改变关系。福音改变生命，你看看这妇人后面所做的，你就知道福音改变了生命，福音改变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敬拜是把我们和神的关系透过主耶稣的教导带到一个正确的关系上去，不是用你的所谓的真诚。你的真诚有价值吗？那一步一磕到藏族藏传佛教去叩头的，够真诚了？没意义，一钱不值。所以要在圣灵和这个真理里边去敬拜，才是神所要的啊。圣灵在你心里那份感动是从天上来的，那个真理是圣经向你启示的。我们做神的门徒，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神的话中下功夫，真正明白神向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明白是主耶稣启示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读完以后就觉得就是这样的啊，是要花功夫的，成圣需用功夫。 下面更有意思了哈，我跟你讲哈，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幽默的地方，下面这些地方就有。如果你读出来呢，你会心一笑，你觉得哇，太有意思了。如果你还那样板板正正的啊，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你就没有那个感觉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呢，是神刻意要这样给我们叙述，明白吗？叙述里边是有意思的，神故意要这样叙述，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边是一个对比，把门徒和撒玛利亚妇人来对比，我们觉得怎么样？门徒都是跟随神已经跟随了一段时间了啊，也见了水变酒，也见了主耶稣洁净圣殿啊，那么跟随了这么一段时间，他们灵命应该比较高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个淫妇嘛，啊，所以呢，我们会觉得门徒很高。但是你看这段怎么说的？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圣经经常提到稀奇这个词哈。你要愿意下功夫，把所有稀奇都提出来，看看那段话啊，然后你就在里面有得着，很有意思。现在是门徒稀奇，很多时候是主耶稣稀奇，对吧？主耶稣稀奇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稀奇那个百夫长的信心啊。其实那个稀奇应该让你稀奇，主耶稣来不就是为了要人的信心吗？怎么人有信心他就稀奇了呢？啊，那么现在看啊，看是门徒稀奇，稀奇什么呢？稀奇耶稣他们的拉比夫子哇，和一个妇人单独的在说话，只是没人说啊。只是门徒没有人敢说啊，你要什么啊？你跟他说是要什么吗？啊，或者说你为什么跟他说话？这句话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心里想说，他们没有说出来，对不对？这是他们心里的话。他们没有把这声音发出来，主都知道了，所以就告诉约翰了，约翰就写给我们啊。他们心里，大家想想，法利赛人看主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治病救人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啊，这是犯了安息日。有的时候他们不说出来，主耶稣接出来，有的时候他们说出来，主耶稣顶回去，对吧？现在你看啊，门徒没说出来，但是表情能看出来啊，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说的，然后呢，让这个使徒约翰写给我们都知道，门徒当时就这样啊。然后下面的一句，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问大家，这一句你有什么疑问吗？
耶稣已经告诉他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弥赛亚，我就是基督。可是他跟他的这些就是撒玛利亚人讲的时候，他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还在怀疑。
陈燕说的很好。我现在我的角度不是这个哈，我一会儿再讲他说的。现在门徒应该还不够十二个，但是已经招了一些了，都跟在耶稣旁边。当他们从城里买了食物来给耶稣送到这个井这儿的时候呢，是门徒和主耶稣同在井这儿，对吧？没有门徒偷偷的跟着这个妇人到城里去吧？ 所以这个妇人回了城，在城里说的话，这边谁听见了？怎么能叙述出来？应该没有一个人听见，但是这里面叙述的清清楚楚，你没有觉得有意思吗？这不是这些门徒在场的门徒所知道的，他们顶多呢是看见那个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看见了一个背影啊！注意哈，我在这里强调背影，主耶稣和门徒都看见这个背影，但是那边发生的事，那是另外一个地方发生的事，那个地方发生是在城里发生的，和这个井边有一段距离，这边是没人能看见的，没人能听见的，没人能知道的，但是呢他们却都知道。这种写作方法叫上帝视角，对吧？上帝视角就像拍电影一样啊，一会儿呢拍这个地方，一会儿又拍那个地方。那么有些电影呢是一个个人视角啊，比如那个有一个很有名获了奥斯卡奖的电影叫鸟人啊，我大概写了三篇影评啊，我写影评的字这个比例跟他精彩不精彩有关系。好的电影我就多写几篇啊，主要因为好电影不好找啊，但不好电影呢顶多写一篇啊。所以呢这个我写了三篇，因为确实是很棒的。这个鸟人的电影呢是一镜到底。什么叫一镜到底呢？就中间没有切换镜头，就好像这个摄影师提着那个手持摄影机就对着这个鸟人啊，这个主演来拍，这个主演到哪就跟到哪，整个从头到尾一个镜头。电影里面长镜头是最难的啊，这个我们看到电影都是切换镜头，这个切换这种切换方式，这种切了以后再接到一起的方式，这就叫蒙太奇。那么如果是一个长镜头，我拍了三分钟不用切换，这就叫长镜头。长镜头很难很难，长镜头非常考验这个导演、表演啊，这个摄影，所有的水平都在里边啊。几乎没有电影是不切换能拍下来的，这是为什么那个电影获了那么高的奖啊。以后有机会再讲它里面的意义啊。真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电影里边都会看到人内在的虚空啊。那么那个主角本身他是一个名演员，演过一个什么绿巨人之类的哈，什么鸟人一类的，就是那种Superman 那种电影，也而且影响特别大。但是之后呢他老了，然后呢没有他的份儿了，但是呢他心里呢对他演过的那个他没兴趣，他想真正的搞艺术，可是这个时代谁还要艺术？所以这里边那个时代的落寞，他内在的空虚啊，很多的东西确实拍得很好。那么那就叫主观镜头，都是这个主人公他所见所感，这是主观镜头啊。那么像现在这个约翰福音呢，这就是一个上帝的视角。我们其实是习惯于这种叙述的，所以我们没感觉，我们没意识到这个视角很特别。他们怎么知道？你连想都不会想，因为你经常看小说，就是这个作者知道一切啊，他知道贾宝玉怎么样，知道林黛玉怎么样，他知道贾母怎么样，知道刘姥姥怎么样，他什么都知道，他编的嘛，所以你不会你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啊，你看惯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你应该感觉到神要我们知道主耶稣启示给约翰， 这里边一定要给你里边有一个感动，就在于呢，如果是作者约翰他自己给我们写这卷书，如果他自己写这一段，他肯定写不出来，那么就说明这一段不是他自己写的，这一段是神启示他必须写出来给我们在座的，给后代的基督徒看，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神定义要我们知道这些，不然的话这些应该没有的。那么那个陈燕姐妹说那句很好啊，她说主耶稣都启示给她了，我是在和你说话的这个人，他是我是，他不但是弥赛亚，他甚至是神。但是呢，这个妇人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你怎么领受呢？对这个领受哈，要建立在对这个女人的了解上。当一个人想，哎，我收到一个信息啊，哎，莫非这个信息就是我一直等的吗？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有两个方面的推测，一个推测是怀疑，对这个信息不太确定，还有一个信息是就是可能我在等，明白吗？所以这话出来以后呢，带来两个方面的两个方向的对他的考虑。当这个妇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当我跟一个陌生人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立刻就安稳接受吗？不会吧。但是说，哎，莫非这个神就是天地那个真正有的神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了，他在想，他开始有对你的话的兴趣了。所以呢，你如果明白的话呢，当这个妇人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是好事。然后呢，我们看后面哈，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啊。因为主耶稣在那里饿着等他们，他们到城里去买了，他们是不是吃了回来都不知道，可能带着一起吃，他们就来到主耶稣这里，他当然知道主耶稣又累又渴又饿，所以呢说拉比，很客气哈，你要知道拉比这个名称在过去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高的名称啊，比讲夫子要高要重啊。请吃。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主耶稣这句话你怎么看？大家试试主耶稣这句话。我想大家可能想不到，主耶稣在逗他们呢，很少有人能看明白主耶稣在逗门徒呢啊！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你要跟前后哈，后面还有，我们来看为什么主耶稣要逗他们呢啊？就是主耶稣看到他们脑子里一团那个律法，怎么能跟女人说话啊？跟他要什么了？这还是个撒玛利亚妇人，门徒一脑子律法没敢说，主耶稣都知道，所以主耶稣才揍他们。主耶稣说，我有吃的，你们不知道。然后你再往后看哈，门徒就彼此对问，紧张，哎，你看我看你啊，然后说，莫非 有人，什么人呢？不就这一个人吗？不就这一个妇人吗？外邦妇人，肮脏的撒玛利亚妇人，不洁的啊，untouchable， 不可接触的，跟那个印度那种低种姓的人一样啊，不能碰的人。哎，大家想想，这一段很有喜剧效果啊！莫非那个人给了他什么吃的？天哪，还有这种事！所以你看没有，这里边特别有趣。门徒越来越紧张，耶稣越来越放松的来那个挑战他们啊！然后主耶稣呢，当他们说这样说以后呢，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巴拉巴拉巴后面的内容。”现在看到了吧？这一段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啊，很有戏剧效果。一方面，那门徒一脑子律法，一脸的那个疑惑啊，紧张。和那个不解啊，觉得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然后这个另外呢，主耶稣非常松弛啊，你们这样吧，我再刺激刺激你们，再扎扎你们，哈哈，这是这里面的意思。好，最后这段时间呢，我们来认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我所有听到的关于这撒玛利亚妇人，很少去有人去深入的去看这个人，只有那一次黄志奇牧师讲的比较好啊，带我们去认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真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有特色的一个女人。第一，她敢于和一个陌生的异族男人叫板。你要知道哈，在古代女人和男人不接触，如果你到中国江南那个去参观那些豪宅哈，那清朝的豪宅，她一进去以后呢，都是什么什么什么雕梁画栋哈，然后呢她会有一个雕刻的很漂亮的像大影壁一样的，分着前堂后室。前堂是这个主人接待达官贵人的一个地方，后室呢就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夫人啊，然后进来以后呢，和主人的夫人呢这些女人女眷交往的地方，它是分着的啊。所以男女之间是不接触的。我不知道有人懂不懂男女授受不亲，他的用现代汉语翻译是什么意思？王瑶知道吧？第一个受是提手旁的受，第二个受没有提手旁啊，我把东西递给你，我叫受，提手旁的，你接过来是第二个受，没有提手旁。受受不亲就是我递给你和你接，我们两个的手不挨着，我从这儿递，你从这儿接，我们的手不能 touch， 不亲，不能碰到啊，碰到会有不好的反应。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要求啊！如果是男人给女人递东西，或者女人给男人递东西，不能挨到啊。东西可以递，他可以接啊。这是最多最多男女之间可以交往的地方，交往到这个程度为止啊。所以在整个古代社会基本上都如此哈、啊，这个犹太教也是如此。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种文化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现象呢？就是女人见了男人就要回避，要躲。南方的女孩比北方女孩大方， 在意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经常是这个做生意呀，或者女孩自救在家里赚钱，是家里的顶梁柱之一了，她是有地位的，最好一点。北方的女孩，我插队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些女孩们，哪怕是外人哈，跟她说一句话，我问她你多大了，她就恨不得要躲个地方去，她特别羞于见人啊，就是那种很不大方哈，这是一个文化造成的，不是她的问题，她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文化中，啊，就是见人很羞，要躲她。那么你看。这个女人怎么样，主耶稣跟她要水喝，她就一张口就是你一个犹太男人怎么能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她敢顶回去，嗯，她敢叫板。然后呢那个主耶稣就说啊，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能给你什么样的水，你应该求我。她立刻就再顶回去，你比摩西还大吗？你看没有，他的个性很强的啊，嗯，他引经据典来驳回主耶稣，他口气还挺强硬的，他觉得好像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样子。然后，可是当主耶稣提到永生的时候，你看没有，他内心是有一个愿望的啊，他想得着这活水。啊，对，我这后面还大家注意哈，我都有一个括号，这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你怎么来学，你怎么来明白，你透过对比啊。那么如果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那种比较容易感觉很害羞的人，一个男人跟他说话立刻头一扭，然后呢就走一边去了，不理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是很多女人正常的反应，不能跟男人说话，尤其是一个犹太男人，那一扭头到一边躲着，这个事儿就没法往下走了，对吧？可是他敢说话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力。我后面有一个对比，就对比摩西。摩西看见那个荆棘燃烧，他要去问，啊，他要去追。另外呢，就是主耶稣提到活水，他有一个兴趣。我对比呢，就是雅典啊，保罗到雅典去给他去在亚历巴谷讲的时候呢，那一帮人呢，当听稀罕，只当新闻啊，说说听听。这个就完全没用，这个就完全就一切都白搭了。可是他心里真正的，你想他根本就不认识这活水，他把活水就当成一个活的井水，就跟雅各井一样啊。但是尽管如此，他有那么一点点想得的心就帮助了他。其实神跟我们要什么呢？要那个信心呢？你不要以为我要有博大的信心，从天上来的信心，求神啊浇灌下来。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哪怕像芥菜籽儿，哎，没指望你有多大，但是只要你有真信心，有那么一点点，那个作用移山填海。然后我们后面看哈，他听见主所讲的话，内心有一个判断，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读经要一边读一边有一个尝试的判断，你的判断力要起作用。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他对礼拜，就是说属灵的事，他看重。他对到底在哪个山上礼拜这件事，他要追问。所以当他觉得这个人是先知的时候，马上就问他要问这个问题。大家想啊，如果一个人见了耶稣要问什么，比如说你见了耶稣要问什么， 可能没头绪，除非你里边一直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一直有，当你见了以后马上就出来，明白这道理了吗？所以他见了耶稣，当想到他是先知，那么先知就可以问一些属灵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就能问出来，说明他一直在想这件事，重要吧？这很宝贵啊，一个女人在整个敬拜上没地位的女人，对这件事她一直存在心里，她马上就能问出来。主耶稣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值得教导，哇，就跟他讲了那么多，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信息。然后我们看，他还关注期待弥赛亚。主耶稣接了他的仇，他心服口服，并不恼怒。你要知道，女人一般的心眼窄点，有人当面说她的丑事，立刻就翻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对主耶稣表现出了信心，他跑回城去宣扬。我们已经超时了，我最后说一下，如果没有今天这番解读，没有今天这个课，当你读了这一章，想到这个妇人会想什么？一个淫乱的妇人。来，大家会这么判断吗？为什么呢？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人的眼最容易看见对方的罪，最容易看见对方的问题。而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生命中有那么多可贵的本质，其实是我们都没有的，太难了，要不花时间一条一条分析，我们一个也看不见，我们就看见一条，这是一个淫乱的妇人。愿我们在这里边有领受。好，我们已经超时了哈，我们到这里，感谢主哈，感谢主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大能，主啊，今天是七日的头一日，主啊，我们欢喜的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大能。主，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主，我们无论经历了什么，主，你还是愿意让我们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光，就是生命。主啊，愿你的光常常的来照着我们。主啊，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啊属你的儿女，我们也愿意来救。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就更加不断的来成长。主，我们也求你真正赐下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主啊，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主啊，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恭敬的交上。主啊，愿我们在圣灵和真理当中，我们来敬拜赞美你，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旨意。主啊，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弟兄姐妹，
谢谢言行，
谢谢大家，
谢谢言行，
谢谢大家参与，
拜拜拜拜
拜拜。
那你赶紧吃。